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惊醒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读了今日的新经文惊醒，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反迫害25年了，大法弟子还得让师父这么具体的说，是不是罪过啊？希望更多同修能看懂，能知道，说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按传统的理念说，媒体人肩负巨大的社会责任，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俗话说叫捧着做，就像捧着一个价值连城的青花瓷器一样，生怕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本来我们许多学员是作为难民从大陆出来的，从小的学习环境、成长环境是中共营造的，到了海外之后，不懂也不学语言，获取信息的渠道就相对比较有限、有偏颇，造成在西方社会生活却不融入社会，这对办媒体来说是很具挑战性的，能做好谈何容易。然而除了经文惊醒里提到的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不重视也做不到之外，也有些学员特别是迫害后因自家原因从大陆出来的，觉得到了安全宽容的社会环境，自己又掌握了媒体话语权，执着心就自我放飞了，在媒体上高呼一声，哪个重要人物都得听，真的很天真，很可笑，但又让人实在笑不出来，可悲啊！我们是一个修真善忍的人群，至少要知道为人谦逊、理性、有分寸。对西方人来说，很多人都把耶稣教导的谦逊和感恩记在心里，东方文化不是比西方更深奥吗？自己个人的功底到底如何，傲慢不得，更不能轻狂啊。事实上，不但做事的平台是法给的，众生为法来，而且我们做的事就算有作用，甚至大作用，也是法的力量、众神的加持，是师父的承受换来的。感恩和幸运才是正常的认知，而不是膨胀。无知会犯错，膨胀了也会酿成大错。大法弟子做媒体，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强者，而是为了救人。只要有人身，谁都会犯错，不是今天错了，就是那件事错了，错了就改，改了就是提高，但一直错，一路以物为证，就成了为人或人品问题了。从修炼上讲，就是落入误区了，掉坑里了。大法弟子都学法，都会看到，知道你心性在不在线。常人也有道德和观念，也会对你的人品和文化圈子自有判断。媒体从业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生活在聚光灯下，但不是只有光鲜， 也被用放大镜盯着，被众人盯着。何况那些高调高光的位置，都是大法资源和大法给的荣耀，并非个人真的如何鹤立鸡群。如果看作是个人职业发展和职业成绩，会带来很多问题。名利情这三种东西害了多少人？我们都修炼了，还在大法项目中经营那些东西，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得认真想明白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政治不偏离》，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宇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近日美国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先是前美国总统川普被判有罪，接着海外一些长居主流席位的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又一波风地报道了大纪元财务总监因所谓洗钱等行为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的事，并把此事和法轮功这三个字连在一起。个人看到，这些事如能正确对待，我们修炼人可以修得更清醒，做得更理智，救人效果也才能更好。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历史性的受审并被判犯有刑事罪行之后，美国共和党的超级富豪们纷纷捐款支持他。 BBC 报道称，川普的竞选团队宣布，在判决后的短短24小时内就筹集了近5300万美元，其他共和党人可能也会效仿。此事包含的因素错综复杂，还在发展，有待观察。接踵发生的大纪元财务总监被起诉之事，法律上尚未定论，但有媒体人士说，为了给电视台和报纸筹集资金，涉事者个人的确有涉足灰色地带的行为，而政府如何对待，则取决于很多选项和发挥的空间。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不简单，在乱世之末，如何出淤泥而不染，只有在法中修。这里想说的是，一，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大法只有修炼，没有组织，没有经济实体，也没有商业经营，媒体公司也好，项目也好，不是大法本身，而是法轮功学员个人或个人的群体，为救人讲真相而设立的，是个人行为。二，媒体公司等个人组织是为反迫害讲真相而成立的，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不对亿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制造天安门自焚，欺骗全中国人仇恨和惧怕法轮功，那么海外的这些媒体公司也好，各种自发性的非盈利组织也好，都没有必要，也不会发生。没有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各自的常人工作学习中默默无闻地提高心性，逐渐达到真善忍法理对每个修炼人的标准，无需从零学起经营媒体公司。三，但是迫害毕竟发生了，而且持续了25年还没有停止，连自由社会的媒体们都不报道法轮功真相，而是或转载中共的抹黑宣传，或为了利益不发声，闷声发大财，那么各行各业的海外法轮功学员、自发组织网站、电视台、报纸，就都成了必然和刚需。同时，办媒体救人需要巨大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25年来，所有掌握巨大资金的企业、组织和政府， 只要是想和中共做生意的，都不敢给法轮功钱，办公司的学员只能自己想办法。那么想办法时，就需要足够谨慎、理性、智慧，要了解社会和民情，否则就会被人抓把柄，殃及大法的声誉。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常人不受金钱和感情支配很难，常人已经习惯了以恶制恶，成者王侯，败者贼。共产党的斗斗斗利用的就是人性中的恶，在魔鬼统治世界的环境中，启发善念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善念善行。四，媒体责任重大，因为做媒体、自媒体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可以随时面对广大公众发声。那么在为讲真相而成立的媒体公司里，修炼人是否做到了充分的节制和理性？是否有来自大法的智慧？这对媒体的救人效果和社会性就至关重要。我们既然不受利益左右，不为金钱和权势收买，那就无欲则刚。我们有条件比常人媒体更理性、更有原则、更圆融地做。西方社会的文化鼓励独立思考，人们养成了不只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做什么、怎么做的习惯。我们的媒体大家也都在看着，媒体做什么、怎么做，对社会和公众都是身体力行的示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修炼人讲究的道德风貌、文化水准、精神境界是什么？所以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党派问题，只有不左不右、不红不蓝，才能长居道中。五，最后想提醒的一点很基本，也从来没有变过，修炼人不政治。因为修炼人不政治，所以即便我们谈论政治，也是以论道为出发点和目的。换句话说，就是鼓励善念善行，广结善缘，为了世人明善恶，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即便是用新闻手法、经营手段，我们自己有原则，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体现道的力量、法的智慧，才能激发人的善念而不是激发恶念，才能化敌为友而不是树敌。我们自己做好了，明白人都会选择善的，因为选择善才有未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环境就是讲修炼、讲使命的，无论做什么项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政治、不偏不倚，讲原则，广结善缘，善意的圆融我们能圆融的一切。以上是个人能想到的几点，先写出来抛砖引玉，善意提醒和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在整理五一三征稿过程中放下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日。我今年62岁，身边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同修。我也是小学毕业，也不会写文章，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今年五一三征文通知发表后，我很想参加这次征稿。我悟到，这是师尊给我们在修炼路上一次难得的提高机会。可我修得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写了一些感恩师尊的话，发给了一位能上网发表文章的同修。同修给我回复说，感觉你写的有些敷衍，修了20多年了，怎么能没有可写的呢？既然同修这样说，那我就再重新写吧。我又仔细地看了征文的要求，写完后发给同修， 同修给我回复说，负面的东西太多，并给了我一些提示，问我能不能再重新修改一下。我又按照同修的提示重新修改，写完后发给同修。同修这次没说啥，就帮我发给了明慧网。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到了自己在不断地转变着人的观念，认识到了自己没有达到100%的信师信法，分不清真我假我，更深深地体会到了写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转变人的观念，找到自己认识不到的执着的过程。我就萌生了想提醒和帮助身边同修都参加这次513征文的愿望，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找到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同修们都很高兴，都说我们也很想参加，就是没有人帮助我们写。有的还说一定是师父派你来帮助我们的，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写过。我说我也写不好，只是帮助上网发表文章的同修提供素材。就这样，我开始找同修切磋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修去了很多人心，找到了很多自己平时认识不到的执着，放下了自我，找回了真我和感恩。和我在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 A 说，他会写征稿。通知发表后，我就对他说，咱们早点动笔，也是为明慧网同修着想，给明慧网同修多一些整理稿子的时间。可过了一个月，问他写没写，他说还没动笔呢，说是没有灵感写不出来。我说截稿时间提前了，我把身边同修的都整理完就要回老家了，帮助老家的同修整理一下，你如果写好了就找别的同修帮你发送吧。等我从老家回来已经是4月10日了，离截稿的日期只剩5天了。我正忙着在家整理从老家带回来的稿件，同修 A 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那儿一趟。我说好，今天没时间，明天去，因为我去他那儿骑电动车往返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去了同修 A 家，同修 A 跟我说他的稿子让同修 C 给发上去了，说同修给他改动了，改动的他不太满意，他把稿子的前后又重新修改了一下，说让同修 C 再给发。同修 C 说一篇稿子不能发两次，所以他只好来找我。我说同修 C 说的对，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动就别再发了。他说我又改了很多，你再给我发一次吧，还说让我最好别给他改动，这是他给师父交的作业，如果动了就不是他写的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在他那儿也没看稿子就拿回来了。回家后我仔细一看，如果一点不动，稿子就不能发，发出去等于是我不负责任。可是我想到同修 A 写得很不容易，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写出来的，我认为这篇稿子是给师父交了一次满意的答卷，不在于他写得好与不好，师尊是看我们做事的过程是否用心。如果我不帮他发上去，同修 A 会很失望，我也不忍心伤害他，他毕竟也是尽力了，但同时也感到同修 A 的自我太强。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历史上安排好，就是那样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常人的事情一样，无足轻重，可是在另外空间里却起着巨大的变化。从法中我悟到，同修的表现绝非偶然，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修好自己。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同修 A 坚持自我，让我看到了，是不是让我放下自我呢？那我就放下，我就按照同修 A 说的不给他动，按照他的原话给他打了一份，然后发给了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 B 请他帮忙。 第二天我又去了同修 A 家，把给他打的原稿让他看一下，告诉他我没有给他动，想和他切磋一下，别坚持自我。咱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弘扬大法，在圆融整体的过程中修自己。告诉他我把稿子发给同修 B 了，我平时整理完后都是发给同修 B， 请同修 B 帮助整理后再发到明慧网的。可他又对我说，你告诉同修 B 一点也不能给我动，我写的一句废话也没有。当时我的心就有点不舒服，觉得他也太自我了，心想用不用告诉明慧网的同修也不能给你动啊。但我马上认识到这是争斗心，我就没再说啥，就说了句等同修 B 整理完了再说吧。回家后我就把同修 A 说的话发给了整理稿件的同修 B， 对同修 B 说，不然就不管他了，反正他也发过一次了。心想我也尽力了，查找自己思想念头为什么心里感觉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的，同修 A 的表现不都是假象吗？修好的那面已经看不见了，就剩这点人心表现出来，不是帮助我提高的吗？这不都是在给我铺路吗？不看同修的不足就修自己，为啥不舒服？还不是觉得自己这么远的路来回跑耽误时间吗？平时自己不总是说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吗？这不是表里不一吗？想到这些感觉没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了。同修 B 把修改后的稿子给我发回来了，同修 B 说，如果原稿一点不动实在是不行，我已经尽力了，发不发网明慧网你看着办吧。我一看同修整理的挺好的，我想直接发给明慧网就省得再去他那一次，可是修炼没有小事，必须踏踏实实的修，不能糊弄事儿。我就把同修 B 修改后的文章给他打了一份，就又骑上电动车去了同修 A 家。这次我想得对同修负责，不能让同修一味地坚持自我，我就对别人都不如他，就他修的层次高。我就对同修 A 说，今天已经13号了，如果再不发出去已经没有时间了，同修 B 给你修改好了你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合适我可以帮你发往明慧网。同修 A 说，其实根本不用修改。我说，那是你的想法，修炼人都得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做的事情对不对，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负责，你先看看吧。他看了一会儿说，其实这句话这两个字不应该去掉。我说，你只能给挑一挑错字，应该怎么说你就不用挑了，同修整理好的就是定下来的，你同意我就按照这个发上去，你不同意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他看完稿子后一反常态地说，同修给修改的太好了，你好好替我谢谢这位同修吧。我说，咱们写稿子发不发表都不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暴露出来的人心都修去才是最重要的。我整理的稿子有两个同修不让我动，其中有你一个，但是我非常感谢你和那个同修，让我找到了那个自我，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我比别人明白，我就对，瞧不起别人，根子还是妒忌心。还没等我说完，同修 A 说，那你可真得谢谢我呀。我说，那是一定的，那真得好好谢谢你。他说，以后我也得注意修去这个自我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心情无比的轻松，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给了我一次提高的机会。回家后仔细查找自己的言行，和同修的交流中缺乏善心，语气强硬，表面上是为同修负责，其实潜意识中隐藏着狂妄自傲，还是有党文化的伪光正，整人、治人、强制等不好的言行，别说修炼人的慈悲，真正的善都没有做到。我深知自身修炼礼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一定会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 修去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找回纯真善良的真我，修好自己才能真正的做到助师正法，负起自己应该负的那份责任。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感谢同修给我提供的提高机会，感谢帮我整理稿件同修的认真负责。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党派的人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0日。美国大选又将来临，作为媒体的推广人员之一，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些推广活动，从中也发现了自己执着于党派的人心。因为觉得两党中其中一党的理念自己比较认同，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我们的媒体也很认可，就很喜欢和他们的人接触，甚至希望他们在大选中能获胜，从而对我们支持。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是身在尘世中，心在方外的，也应该心怀所有的众生，无分别心的救度所有的人。自己对其中一个党派的倾向执着，也有想求得常人帮助我们的人心，而且有时甚至觉得其中一党的人比另一党好，而忘记了救人是直指人心的，不分党派、工作等等。并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其实两党中都有好人，也都有随着人类整体道德败坏而变得不那么好了的人。师父在经文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把得救的希望传递给人，把可救的生命带上回归之路。下面我们重温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答疑。弟子，台湾现在的环境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还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这么说吧，旧势力当然有他的安排，可是大法弟子要是做不好，对你个人就是个修炼问题。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没做好，这一个地区就会出现人心带来的麻烦，学员中人心带来的问题。那要是更多的大法弟子在台湾地区在哪一个问题上没做好，那就会影响了那个地区的环境。当然我不是说台湾大法弟子没做好啊，有些事情是旧势力在干扰，比如当初大法弟子没有蓝绿之分的人心，今天情况会更好。一开始我就在不断地说这个问题，我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后果。可是有些学员还是党派的人心重于修炼，人心就是难去。我体悟到现在美国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是不是与美国当地的大法弟子动了党派的人心有关呢？当我察觉喜欢某一党、不喜欢某一党都是人情，跳脱此情之后，觉得自己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任何一党的众生了，也对我们媒体如何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有了信心和智慧。我们只需坚持我们自己的真实客观的报道原则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以慈善之心对待所有众生。在此也想与同修们一起重温师尊的经文，修炼不是政治。师父说，有一些学员对社会、 对政治不满，抱着这种强烈的执着心不放，从而也学了我们的大法，甚至妄想利用我们大法参与政治，这是亵渎佛、亵渎法的肮脏心理行为。如果不去掉此心，绝不会圆满。我在讲课中一再强调，常人社会形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政治，都是有定数的，是天定的。修炼的人无需管人间的闲事，更不要参与政治斗争。社会上对我们如何，那不是在考验修炼人的心吗？不能说我们被搞到政治里边去了。我们大法修炼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也不投靠任何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那些有势力的人不是修炼的人，就绝不能担任我们大法的任何名誉和实质的负责人。弟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是真修的，是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社会的制度怎么样，与你们修炼有什么关系？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我们是能够使修炼者得法成正果，也能使社会人心向善，对人类社会的安定有好处。但大法不是为了人类社会而传的，是为了你们修炼能够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修去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6日。1995年我开始修炼大法时还是个初中生，在近30年的修炼中，不断感知大法的妙不可言，在过关中虽有觉得难、觉得苦的时候，但每次提升后感受到的是生命永恒之乐。哪怕是承受着迫害的压力，哪怕是承担着救人的使命，但时常能收获修炼者所特有的乐趣，那是常人所想都不能想的。修炼是这人世间最让人喜悦之事。从不知何为名利情，到耳濡目染的被浸泡其中，进而再慢慢提升出来，一路遇到了去各种执着心的关，其中妒忌心是一个去得尤为艰难的心，反反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一，愤愤不平是妒忌心吗？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创业之初的公司，工作一年半便升任了部门经理，也算顺风顺水。后来公司来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姑娘弟，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入职在另外一个部门，因年龄相仿，朝夕相处，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时常同出同进。在同事们看来，我们关系非常好。弟非常优秀，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级别在我之上。弟做事公正严明，大公无私，虽没有修炼大法，但从我的角度看也是一个难得的人，因此也愿意和他亲近。有一次弟在一件事情上和同事发生了一些分歧，我开始在背后说了一些不利于弟的话，让弟的处境变得艰难。这是弟升职后我第一次发难。类似事情发生几次后，弟很困扰。一次冲突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妒忌弟，这种妒忌让我失去了理智，心中总有愤愤不平之意。为什么他能做那个职位，我却不能？知道是自己错了，
行为上便开始强制纠正，不再和同事一道发难。一段时间后，心中的愤愤不平慢慢消下去了。我以为自己过了妒忌心这一关，还有些自得。然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十几年的工作中如影随形。二，感觉不公是妒忌心吗？后来我跳槽到新的公司，部门换了几个，直接领导也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是 C 一直是分管我的大领导，十几年间便是偶有机会升职，也会想方设法再给我降职。我认为其能力有限，妒忌心重，故而才如此针对我。尤其 C 几次拉拢我去针对其他人，我不同意，境况便更加艰难。我更加认定我是对的，也更加认定 C 德不配位，在公司里拉帮结派。时间久了便无心升职之事，反而 C 的职位越来越高。表面过得去，但我内心对 C 充满了怨恨心。疫情期间 C 几次感染病毒，后来留下了咳嗽的毛病。我心中开始有些幸灾乐祸，再后来有些不忍。这个生命来到我身边也是来得救的。我因心有怨恨而有意疏离，若这个生命真的因此没有得救，我该有多后悔。便开始向内照。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为不公。我的感受就是 C 对我不公，那么这是妒忌心所致吗？我是恶者吗？答案不言而喻。十几年都过去了，我没有认为自己在妒忌 C 的表现，就是不对啊。我深深陷入了 C 不对我对的循环中。同修们看到这里或许莞尔，这是多么明显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其中的我真的自怨自艾了十几年而不知，让我十几年中徘徊不前。跳出来才看到，我看 C 是妒忌我能力强，原来 C 的表现是在给我看，因为我有妒忌心，所以便看到他人的妒忌心。过程中我不断清理多年妒忌心形成的物质，但时常被翻出来， C 便表现出我所不愿意见到的模样，让我心中时有起伏，不断否定负面的思维，直到我看到这个生命身上的闪光点，很善良，很能包容他人。我认可了这个生命，心中的怨恨才消去。我工作的情况也慢慢好转，到现在也没有再听到 C 咳嗽了。这个过程如今说起来简单，实际也颇为周折，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教训。妒忌心太可怕了，一定要警惕。三，羡慕他人是妒忌心吗？身边有一个同修外，二十多年来我们一起风雨同舟，经历了很多事情。说来奇怪，我时常会闻到他身上有一种味道，其他同修闻不到，他自己也闻不到。但那种味道时常会给我困扰，因为同处一室，一车之内会被熏到头痛。外很包容我，每次到我这里都会特意洗澡，换干净的衣服，偶尔会好些。这些年来，外多次被迫害到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走得颇为艰难。去年再次被迫害进拘留所一个月后取保候审，之后失去了工作。外重新找工作时颇为不顺。有一次我们就这个事情深入交流，外很坦诚地向内照，究竟有哪些执着心导致自己这样的情况。谈到妒忌心时，外说自己没有。日常相处时，我感觉到有一些问题，碍于情面一直没有说。但如今同修情况如此， 再不说就太不负责任。于是我问，你是不是对我有妒忌心？这些年我工作还算体面，后来公司上市了，买了房子，日常也开车。外是本地人，拆迁所得也颇为厚实，只是所在公司比较小，收入不高。中途一直想换更体面的工作，但未能如意。我给同事讲真相不顺利，找外商量怎么做，会提到公司的一些情况，外会表现很异常。慢慢的发现涉及工作、房子、车子等问题，乃至购物一些小事，外都会有言语针对，甚至有段时间不愿意来往。外回复，羡慕算是妒忌吗？我有时候会有些羡慕。羡慕、妒忌、恨是常人经常放在一起说的，有因羡慕而妒忌，因妒忌而生恨之意。羡慕之中含有妒忌的因素。交流过之后，外对我的抵触之心明显变小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再闻到他身上的那种味道。或许那个味道是妒忌心的味道，或许我妒忌心之关过得艰难，是让同修一直在提醒我。这个过程也是我在与 C 过关的时间。四，不以他人之喜而喜，是妒忌吗？因工作关系，这几年接触到一个商学院教授，经常会在线听他的一些课程，慢慢了解了他的思维模式，对一些问题看法也有共鸣，于是颇为关注。去年刚好在一个问题上，他在做探索研究，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月再次听到他的课程，发现他已经有了突破，完整了他的思维链条，而且落地效果很好。而我这里进展不大，压力扑面而来，尤其是情绪非常低落，对自己没有了自信。负面的情绪思维产生后，我意识到是不对的，于是向内找，他人有了突破，应该为之欢喜，为何我不以他人之喜而喜，反而是压力？压力的背后是，我为什么不行，他却可以？这就是妒忌。转法轮中讲到妒忌心时，举过一个小孩打了100分的例子，外国邻居会恭喜，会鼓励，那才是人的正常状态。在党文化环境中生活太久了，都意识不到思维的变异了。不以他人之喜而喜，也是妒忌心。五，妒忌心的源头是什么？生老病死是魔，名利色欲情也是魔，这些都是维护三界里的魔。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不断提升心性的过程，也是不断在突破三界各种魔控制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为什么妒忌心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来削弱修炼人的心性？它的源头是什么？江魔干下了这迫害大法弟子的万古罪恶，是因为妒忌心。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漏要考验而不择手段加以迫害，美其名曰是要让大法弟子达到标准，这是不是也是妒忌？妒忌心以不同变化形象影响着修炼人，很是狡猾。在不断突破的过程中，层层突破，层层都有它不同程度的反应，直到见人则心生欢喜，才感知到了善与慈悲的力量。有妒忌心也难以修出慈悲心的。希望以此分享能够提醒同修们，在最后阶段一定要警惕妒忌心，走好剩下的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看小视频的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9日。我是一名17岁的大法小弟子，上高中以来，因为疫情而上网课，还有和同学、老师需要沟通以及写作业，母亲同意了我用 iPad 上 QQ。 本来小学毕业的时候我都卸载 QQ 了，结果我迷上了看 QQ 小视频。比起枯燥的学习，充满诱惑的小视频常常让我感到开心，即使会选择的看，心里也还是能意识到小视频里充斥了色和欲望，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看，更不应该迷恋它。但是一看，就控制不了自己，一晃一两个小时就流逝了。看完后，满脑子还回荡着看过的内容，久久不能散去。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看视频时很开心，看完后就懊恼不已的恶性循环中。没时间学法、练功，没时间学习，我的成绩也退步了。师父也在点化我不要再沉迷于小视频，比如周末，一看小视频，我的脸上就会长痘。周内不看就会好一些。再比如有一次，我居然怎么都想不起来 iPad 的密码。我想改变，在周末我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看小视频。我承认，不看小视频的周末，我的心很踏实，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自制力变得强大起来。但是想看视频的欲望和执着总在干扰我，我内心还是很留恋看小视频。我觉得自己对小视频上了瘾，我很苦恼，怎么戒掉它呢？有一天我学转法轮时，看到师父在第七讲中讲戒烟时说，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心里就想，我不正和那些抽烟上瘾的人一样吗？对小视频上了瘾，我应该像师父要求的一样，把它当作执着心去一去。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是呀，人要去的执着心那么多，我还不赶快去掉看小视频的执着心，赶紧精进实修吗？我悟道，我之所以一直恶性循环，摆脱不了看小视频的想法，是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于是，我每次发正念时，就清除看小视频的坏念头。平时把 iPad 放到离开自己远的地方，能不动就不动，甚至绕道而走。现在，我能严格要求自己，控制自己了，能不动 iPad 时就完全不动。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不纠结，轻松愉快了，学习也有动力了。感恩师父。
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帽子失而复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笑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日。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大法小弟子，在这里妈妈代笔帮我整理出来，给尊敬的师尊汇报。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师父的转法轮，出生后也听，我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在慢慢的长大中，跟着妈妈看转法轮，书中的法理有时看得懂，有时看不懂，我知道妈妈在一遍一遍的看，我也就一遍一遍的看，速度赶不上妈妈。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困难，像发烧身体不舒服，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所有不舒服很快消失，谢谢师尊。前几天星期六，爸爸开车送我去补习班补课，我高兴地把舅舅给我买的一顶漂亮的帽子戴在头上。到了教室，我匆匆忙忙摘下帽子，塞进抽屉，赶紧听老师讲课。到了中午12点半，妈妈过来接我，我作业完成的早，就早早出来，跟上妈妈回家。没走几步，就发现帽子没拿。我跑回去准备敲门，听见老师还在给其他同学讲课，我就想着下午过来再拿。路上妈妈也说下午再拿，一会儿给老师打电话告诉一声，让先放起来。我心里也不着急了。没想到回家后妈妈问老师，老师说收拾了半天也没找见，让我再想想放哪里了。我清楚就在抽屉里，我瞬间心情失落，心里各种猜测，谁拿了呢？真是的，不由自主的脸拉下来了。妈妈在补课群里发了个信息，看有没有小朋友看见我的帽子，也没有回音。第二天是星期日，我继续去补习班，抱着希望去再问问同桌，再找找。中午妈妈接我的时候，我很失落，还是没有找见。路上妈妈提醒我，记得师父讲的吗？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一下子头脑清醒了，我告诉妈妈，也许是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了，也许被小朋友捡到了，归不归还是他的选择，我也放下了，不再提这个事了，心里轻松多了。谢谢师父的教诲。结果下午补课老师打电话说，帽子找见了，可能是小朋友放回来了。我高兴地谢谢师父。妈妈说，你明白的一面清醒了，触动了他善的一面，所以帽子就顺其自然地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时刻会记住我是大法小弟子，在师父的保护下成长，谢谢师父慈悲看护和救度。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中的第37首诗，诗的题目是入无声之门。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入无声之门，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干绝，赌死自生路。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红吟二中的第38首诗，诗的题目是如来。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